6月13日，早在2月就被宣告脑死亡的阿德里安娜·史密斯产下一名男婴，取名为钱斯。但如今，一些支持堕胎的人士却希望这个婴儿死去，好让他们推广自己扭曲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探讨这个事件及其引发的反应，包括一位著名反堕胎人士的回应。他并不支持这些拯救婴儿钱斯的努力。首先来看五月钱斯出生前关于该事件的新闻报道。
艾普利尔纽科克在众筹页面中表示，阿德里安娜于2月19日被宣告脑死亡。她的母亲写道，由于她怀着未出生的孩子，根据乔治亚州的心跳法案，她将依靠生命维持系统延续生命。但令人痛心的是，我们对她没有生命迹象的身体和未出生的孩子都没有决定权。乔治亚州心跳法案禁止在怀孕约6周可首次检测到胎心后实施堕胎。该法案于2019年由州长坎普签署生效。
关于这个案件存在大量错误信息。首先，乔治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声明，该决定与该州堕胎禁令无关。他们表示，生命法案中没有任何条款要求医护人员在脑死亡后必须为孕妇维持生命支持系统。撤除生命支持系统的行为不属于以终止妊娠为目的的医疗操作。其次，这似乎是乔治亚州早期判例法导致的结果。早在1987年，乔治亚州高等法院在审理另一名脑死亡孕妇唐纳皮亚奇的案件时就裁定，根据判例法和乔治亚州法规，只有母亲有权终止已有胎动的非存活胎儿，且公共政策要求，只要胎儿存在发育存活的合理可能性，就必须为脑死亡母亲维持生命支持系统。2007年，乔治亚州通过医疗预先指示法案，规范了人们在丧失行为能力时对医疗选择的预先声明方式。该法案表格注明，除非孕妇明确表示怀孕期间不愿接受生命支持，否则州政府将推定应为保障胎儿利益而维持其生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史密斯生前签署过声明，若怀孕时遭遇脑死亡，则要求撤除生命支持系统的预先医疗指示。第三点，为便于讨论，我暂且假设史密斯确实已经死亡。许多公教生命伦理学家对脑死亡等同于生物学死亡的诊断标准持怀疑态度，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公教生命伦理中心近期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中看出，我会在下方附上链接。但为了讨论需要，我暂且假设史密斯在生物学意义上已死亡，留下的只是他的躯体。第四点，许多人声称史密斯的家人曾试图撤除他的生命支持系统，但获得州政府支持的医院官员拒绝执行。但家属在采访中仅表示，他们希望有这个选择权，而非确实打算这么做。
我并不是说我们会选择终止他的妊娠，我想说的是，我们本应拥有选择的权利。
事实上，在其他采访中，他们明确表示希望这个孩子能活下来。
所以当时我们只能继续这个我们毫无选择余地的妊娠过程。另外，我想特别澄清一点，我们希望他能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希望他的生命能通过孩子们延续下去。但与此同时，看着他这样长时间躺在那里，我们的哀悼过程甚至无法开始。
他们给女儿的孩子取名为钱斯 Chance，
因为对我来说，他获得了第二次机会。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阿德里安娜·史密斯已经去世，她作为人类的权利不能被侵犯。史密斯的家人希望他的孩子能活下来，医院也希望孩子能活下来，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以下是关于该事件最新进展的新闻报道。
院方表示，将于今天下午2点撤除他的生命支持系统。在家属准备哀悼的同时，他们仍紧握着最微小的希望，那就是他刚出生的婴儿钱斯。钱斯宝宝上周五6月13日才出生，当时仅怀孕25周便通过紧急剖腹产分娩。目前他正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他的母亲阿德里安娜史密斯早在2月怀孕8周时因脑部血栓被宣告脑死亡。阿德里安娜的母亲艾普利尔纽科克表示，如今她的外孙正在为生存机会而奋斗，
他在顽强抗争。他现在住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体重约1磅13盎司，约合822克，预计情况会好转。他只是在努力求生。是的，我们只希望大家为他祈祷。
这个案例中没有任何人的权利或诉求受到侵犯，但支持堕胎者的回应实在令人作呕。 这里有一条获得近200万浏览的帖子写道，说这话可能显得我很冷血，但我不希望那个孩子活下来，因为如果他活下来并过上体面生活，我们女性就永远摆脱不了生育机器的角色。阿德里安娜·史密斯就是这个憎恨女性的国家进行的实验品。另一条获得400多万浏览的帖子写道，我仍然希望这个婴儿活不过一两天。如果婴儿存活下来，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创怎样的先例。这确实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实际上最糟糕的是，这类帖子竟然没有被群起攻之，相反，成千上万人点赞了这条公开诅咒婴儿死亡的推文。难怪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4中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保罗将撒旦称为这世界的神，正是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的掌控力。目睹看似普通的常人竟能如此邪恶，实在令人作呕。因此我们需要祈求神的圣灵，他的力量远胜撒旦，能解救这些人脱离邪灵的掌控。这种邪灵的力量在堕胎支持者身上显露无遗，他们竟绞尽脑汁宣称这个孩子不算真正出生，甚至在婴儿降生后仍企图否定他作为人的权利。
他们维持着一具尸体，
直到能从这个容器里取出胎儿为止，仅此而已。违背家属意愿，违背他本人的临终嘱托，他的家人现在被迫抚养这个意外降临的孩子，还要背负巨额医疗债务。你怎能睁着眼睛说这一切不是邪恶？
如果杰夫·福克斯沃西是个反堕胎护教家，我想他会对这个人说，如果你认为杀死子宫里的婴儿比花钱请医生救活他更合理，那你可能是个道德怪物。而先知以赛亚则会宣告，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人。以赛亚书5:20，以下是堕胎支持者的逻辑运作方式。首先，他们不在乎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史密斯或其家人想结束这个孩子的生命。实际上，现有证据恰恰相反。其次，当他们希望某个特定孩子存活时，就称之为婴儿；当他们希望孩子死亡时，就称之为从容器里取出的胎儿。即使孩子离出生只差2秒或已经出生，他们仍强行贴上胎儿标签来为谋杀辩护，这也很愚蠢，因为拉丁语 fetus 本就指后代或幼体。这就好比说杀死新生儿没问题，因为他们只是拉丁语称为 nene 的新生。这种论调对在类似情况下为自身和孩子生命抗争的母亲们也是极大的侮辱。梅兰妮·普里查德是位反堕胎倡导者，我18岁时就接受过她组织的反堕胎工作培训。2010年，她怀孕时遭遇医疗紧急状况，被宣告临床死亡。以下是基督教广播网报道的她的故事。
梅兰妮·普里查德被紧急送进手术室，医疗团队实施了剖腹产手术。梅兰妮因羊水栓塞濒临死亡，这是妊娠期罕见的过敏反应，导致其心肺功能衰竭。作为知名的反堕胎活动家，梅兰妮当时正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我妻子在医生接生我女儿时已经临床死亡，他们认为她绝对不可能苏醒，她看起来完全像个死人。
值得感恩的是，梅兰妮和她的孩子如今已是个青少年，现在都很健康。事实上，几周前他们还来我们家做客，但我们不会说从我的朋友体内取出了个胎儿。医生拯救了他孩子的生命，梅兰妮完成了分娩。我们通常这样表述是出于对接受医疗性剖腹产者的尊重，他们同样经历了分娩的艰辛。插播一句，通常视频到这里会出现以下是赞助商信息，但我很感恩我们的支持者如此慷慨，使我们无需商业赞助。我们可以专注传播和捍卫公教信仰。若您愿意支持我们持续这项工作，请点击订阅按钮，并在 transpodcast.com 资助我们，每月仅需$5即可获取独家内容。您的支持让我们无需商业赞助也能持续运营。现在回到正题。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对维持史密斯躯体存活以挽救婴儿的做法感到不安的人都是冷血怪物。有些人只是在道德推理中犯了错误，他们从某些正确的道德前提出发，却在这个案例中得出了错误结论。例如，反堕胎倡导者艾比·约翰逊在其 X 账号的发言。让我们逐段分析。这段文字写于钱斯出生前。我知道在乔治亚州这个案例中自己是个异类，这位女性实质上被当作维持胎儿存活的孵化器。她被宣告脑死亡时，胎儿仅九周大，如今已靠人工维持生命超过十一周以延续人身。首先，将这位母亲称为孵化器的说法本身就带有非人化倾向。我见过唯一使用类似表述的群体就是堕胎支持者。史密斯并未被当作物品对待。延长他作为母亲的功能正是为了孩子的福祉。约翰逊继续写道，我对此有重大伦理质疑。死亡是自然过程。在我看来，通过将母亲非人化为孵化器来维持生命，既不道德又丧失人性。首先，从神本不愿人类死亡的角度而言，死亡确实不属自然。这是原罪带来的诅咒。但死亡确实是我们堕落本性的一部分，因此当自然寿数将至时，我们应当坦然接受。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延长生命是被允许甚至必须的。例如，我们使用心肺复苏等基础医疗手段延续生命，这些技术甚至在百年前都不存在。我们同样会为器官捐赠而延缓遗体腐坏。公教会教理指出，死后器官捐赠是高尚且有功德的行为，应作为慷慨团结精神的体现予以鼓励。但能够延长生命并不意味着必须这么做。你确实可以在某人死后长期防腐其遗体，但需要充分理由来证明这种昂贵干预的正当性，尤其是当声称此举具有义务性时。公教会教理第2300条阐明，必须怀着对复活的信心与盼望，以尊重和仁爱对待亡者遗体。埋葬亡者是埃及的神行埃及善工之一，这行动尊荣了作为圣灵宫殿的神的儿女们。这正是公教会禁止抛洒骨灰的原因，尽管如今允许火葬，但要求必须恭敬安置骨灰。如果史密斯或其他处于类似境况的母亲明确要求维持其躯体存活以使孩子得以出生，我们不会认为这是不敬，这反而是英雄之举。我无法想象艾比会指责做出这种选择的女性是在亵渎自己的身体，将自己降格为孵化器。她接着写道，女性即便是已故女性的存在意义不仅在于生育，自然死亡是可以接受的。在生命与死亡这两个领域，现代医学已经走得太远。我们发明了太多创造生命的方式，也开发了太多延长生命的手段，却剥夺了人们安然离世的自由。我认为艾比想表达的是，已故女性本就不该承担生育功能，从人死后本该入土为安，静候复活的角度看，这确实成立。但正如前文所述，若有正当理由，我们确实可以延缓遗体腐坏。正因如此，我实在无法尊重那些伪善的堕胎支持者，他们为延缓史密斯遗体腐坏以保全胎儿而假意愤怒，却对人体世界展这类展览毫无意义。那些展览公然陈列尸体供人猎奇，而展品很可能是被处决的中国政治犯。多位主教也曾谴责人体世界展，并叫停公教学校的相关参观活动。这些支持堕胎者对售票展览中保持尸体不腐、摆出棒球姿势供人观赏的行为默不作声，却对为保全胎儿生命而维持孕妇躯体存活的做法突然高呼侮辱人性尊严。这恰恰证明他们并非支持选择权，而是彻头彻尾的支持堕胎。艾比确实指出了一个合理观点，我们可能陷入不顾实际强求延命的迷思。反堕胎立场的核心并非不惜代价延长所有生命，而是反对直接杀害无辜者。堕胎与积极安乐死正是此类恶行的典型。但消极安乐死，即通过剥夺基本生存手段致人死亡，同样邪恶。在古代，人们常将 unwanted children 遗弃荒野，任其死亡，而基督徒则因拯救这些孩子闻名，或招致非议，取决于你问谁。 谋杀之恶不分手段，无论是直接暴力还是通过断食断水等间接方式，就像特里夏沃的丈夫为致她死亡而拔出四管那样。若撤除维持基本生存如饮食所必须的医疗干预如手术，同样构成谋杀。请看《时代》杂志1983年的这篇报道。1982年4月9日，一个后来被世人称为婴儿多伊的男婴在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时出生。他患有食道闭锁和唐氏综合征，导致中度至重度智力障碍。当时的新生儿医学已能通过食道、胃吻和手术保住他的性命，但对智力障碍束手无策。他的父母面临残酷抉择，是同意手术拯救一个可能终生智障的孩子，还是任其活活饿死。他们不顾儿科医生和医院的反对，选择了后者。医院两次通过法律途径质疑父母的选择权，但均被法院驳回。1982年4月15日，婴儿多伊死亡。当我们试图否定某些词汇背后的罪恶时，这些词汇往往成为禁忌。例如，我们禁用 N 开头的种族歧视词汇，因为社会希望摒弃奴隶制、种族隔离等与该词汇相关的罪恶。同理，我们正在淘汰弱智这种表述，虽然严重性较低，毕竟还能说阻燃剂，但该词因涉及对智障人士尊严的侵犯而显得冷漠。1984年，婴儿多伊法案被纳入1974年儿童虐待防治法案，以防止此类谋杀重演。我们讨论的乔治亚州案例确实涉及反堕胎议题，但本质上更关乎安乐死问题。但要判断何时撤除医疗构成安乐死恶行，必须理解相称治疗与不相称治疗的生命伦理概念。外行人常用普通治疗与特殊治疗区分，但这容易造成误解。关键不在治疗手段的性质本身。呼吸机属于特殊医疗干预，多数人终生无需使用。呼吸机确实属于特殊医疗手段，但在某些情况下，关闭呼吸机可能构成谋杀。比如，当你确信患者数日后就能自主呼吸时。外科手术也属特殊治疗，但有时却是必须的，正如婴儿多伊案例所示。相比之下，食物虽是普通生存所需，但对器官衰竭濒死的患者而言，进食可能极其痛苦。因此，在他们拒绝时停止喂食是合乎伦理的。我们应当关注的是治疗对患者是否相称，而非区分普通或特殊手段。公教医疗伦理准则明确指出，人可以放弃特殊或不相称的维生手段。所谓不相称手段，是指根据患者判断无法提供合理或以希望或给家庭社会带来过度负担的治疗。若史密斯未怀孕，她接受的维生治疗却属不相称。但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为出生后的史密斯婴儿提供数月同等治疗直至康复，那么对胎儿也应给予同等救治。史密斯遗体的存在不会对他造成负担，因其已去世，但确实加重家属情感压力。然而，这种压力不能成为剥夺胎儿生长发育所需治疗的理由。因此，虽然我理解艾比·约翰逊对强制实施非必要临终治疗的担忧，但在此类案例中，保护未出生孩子的伦理要求足以支持强制治疗，除非存在极端情况使治疗变得不相称。总体而言，如果我们会对已出生婴儿实施临时抢救，就应以同等标准对待胎儿。最后， 艾比帖文评论区有人声称，正是这种错误观点证明反堕胎运动应该由男性而非女性领导。几个月前，萨曼莎·克雷文采访一位支持堕胎女性时遇袭，我也看到过类似反堕胎工作该由男性主导的论调。首先，男性反堕胎人士同样会发表错误观点，但这不构成排斥男性参与的理由。我认识最优秀的反堕胎辩手之一斯蒂芬·尼格雷康纳斯，若我无法参辩会，首选他代辩。他还著有多本反堕胎著作。其次，禁止女性承担任何风险纯属杞人忧天。许多在堕胎诊所外劝导的女性志愿者清楚可能遭遇攻击，但为拯救生命甘愿冒险。毕竟前来堕胎的女性往往更愿接受同性劝导。
Might be uncomfortable talking to a male sidewalk counselor and prefer to speak to a woman offering help instead.
反堕胎组织的男女领导者比例其实相当均衡，只是怀孕援助中心因服务性质多以女性运营为主。若你认为反堕胎运动缺少男性参与，正确做法不是让女性退出，而是鼓励男性投身其中。我二十出头时便有此觉悟，为此筹款成为反堕胎传教士，当今男性理当效仿。纵使你未必认同利拉罗斯的所有观点，但必须承认他15岁创立生命行动组织，23年间将其发展为全美最大的反堕胎教育机构之一。最新民调显示，年轻人对堕胎的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正是这类宣导的成果。数据还表明，自认支持选择权的年轻男性数量锐减。我乐见更多男性参与校园反堕胎团体，或在社区堕胎机构开展行动，很愿意与他们合作举办校园堕胎议题辩论会，或赠送我的著作《说服是反堕胎》。此书适合所有关注该议题者阅读。若想深入了解本期涉及的生命伦理问题，可参考美国公教生命伦理中心官网，以及斯蒂芬·尼格雷康纳斯的《论辅助自杀》，珍妮特·史密斯与克里斯·卡索合著的《生命抉择一》。医疗议题，威廉梅的《公教生命伦理与生命恩赐》。感谢各位观看，祝你们今日蒙福。